美国和欧盟举行第二次高层对话，应对中共威胁。写迷华案专家分析集派真实目的，涉案的张玲玲身份曝光，声援彭帅，多个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奥委会停止配合中共，效法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应对中共的威胁，美国政府宣布在12月2号同欧盟举行第二次中国问题高层对话会，并且表示会后将会联合发表强有力的声明，反映双方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共越来越令人忧虑的行为有着更加一致的看法。美国国务院官员在12月1号介绍，这一次对话会在华盛顿举行，由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和欧盟对外行动处秘书长萨尼诺 Stefano Sanino 主持。12月2号的当日，对话会将会聚焦双方如何协调和合作，应对涉华的经济、技术、人权、多边主义、虚假信息和安全等等问题。另外，预计双方还会讨论台湾问题。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怎样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面，欧洲是美国天然的合作伙伴，因为双方都致力于同样的基于民主制度和规范的国际秩序。预计双方在12月3号还会就各自的印太战略交换意见，并且就相关的合作展开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2号表示，中国、美国和欧盟都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三方不应该进行零和博弈，批评欧美搞小圈子。近年来，中共的战狼造派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不安和不满。在对抗中共威胁方面，美国和欧盟、英国、澳洲、日本等等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紧密的合作。今年的5月份，美国和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首次针对中国问题的高层对话。身价百亿的太阳城集团主席、绰号洗米华的周卓华在澳门被捕之后，香港媒体曝光了另一位涉案人张玲玲的身份和处境。另外，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12月1号亦都在面书发文分析说，周卓华案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背后暗潮汹涌，有很多玄机。此坂明夫说，周卓华和北京的公安部合作多年，拍摄过《湄公河行动》等等吹捧中国警察的电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座上宾。如果没有更加高层的指示，温州警方绝对不敢动他，而且被的罪名是涉嫌组织犯罪，非常容易切割。对于有分析说中共借拉周卓华来打压资金外流，也都有人说这个和明年到期的六张澳门赌牌之争有关。此坂明夫认为，这个动作背后应该有更加大的政治目的，很可能和中南海的权力博弈有关。此坂明夫表示，习近平和王岐山、曾庆红、陈元等等的太子党特权阶级近来已经渐渐水火不容，而且众所周知，太子党各个家族长年利用澳门赌场洗钱。逮捕周卓华来杀鸡儆猴，逼澳门的赌博业者交出 VIP 客户的名单，可能才是集派的真正目的。一旦名单到手，集派将会掌握和太子党斗争的一定的主导权。而且周卓华的被捕令到澳门赌业人人自危，也都令到经常去澳门的中共高官权贵战战兢兢，结果必然将会重挫澳门的博彩业。习近平可以趁机全面接手澳门。此坂明夫说，习近平已经基本全面掌控香港，这一次攞埋澳门彻底一统江湖，宁可放弃繁荣亦都要主导权，是习近平的治国方式。此外，温州警方之前高调宣布批捕周卓华的通告入面亦都提到， 跨境赌博犯罪集团的另一名骨干张玲玲已经被检察院公诉。香港0112月2号发文说，调查发现张玲玲原来是香港人，曾经任太阳城多家内地公司的高管。张玲玲的父母首度开腔，向香港01讲述，张玲玲早在2020年7月份就在温州被捕，直到几日前才知道涉及赌博案件，他的家人一年以来都没办法探视。张玲玲的妈妈透露，张玲玲大约在两年前被调到集团的深圳公司任职，他们不知道个女工作的详情，只是听讲过跟地产有关。在张玲玲出事之后，太阳城为他聘请律师，律师只是说他没事，很快可以出来。张玲玲的妈妈又说，在张玲玲被拉的头一年，连律师都没办法探视。他托家人去到温州之后，也都只可以请警察代为转交衣物，没办法去看守所探望张玲玲。张玲玲被捕至今，他的父母连电话都没接到，觉得非常之担心。此版明夫在面书的文章里面提到，从周卓华案的处理来看，温州警方直接指挥澳门警察，可以说香港澳门从一国两制直接沦落到了低人一等的殖民地。国家开发银行官网领导班子一栏入面，副行长周学东的名字已经不见了。周学东最近一次露面是11月13号出席国家开发银行学习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会议。现在正是中共中央巡视组进驻25家金融单位巡视检查的收尾之际，国家开发银行是这25间金融机构之一。目前尚不清楚个人资料被删对于周学东来讲意味着什么。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4岁的周学东在2008年底进入央行，先是担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之后快速升职，2021年已经是央行南京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局长。之后周学东一直在南京工作。2016年5月周学东回到北京，任央行营业管理部主任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2017年10月份他重回央行总部，历任金融稳定局局长、央行办公厅主任和央行新闻发言人等职务。2020年11月周学东出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大陆媒体在报道周学东个人资料被消失一事的时候，都提到他在央行任职期间曾经担任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包商银行是萧冠华明天系旗下最重要的资产，在2019年5月份被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萧建华被认为是江泽民派系的白手套，除了和曾庆红家族关系密切之外，他输送利益的对象还包括贾庆林、刘云山、戴尚龙等等其他的江派高层。包商银行接管组副组长是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副局长李国荣。李国荣今年7月份落马，官方说他在包商银行接管组任职以来，利用风险处置权力大肆敛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1月30号会见来访的立陶宛总统鲁塞达的时候，赞扬立陶宛做出了勇敢的决定，并且表明在立陶宛对抗中共外交压力以及同白俄罗斯边界的难民危机之际，法国会一直支持。据法广报道，马克龙会见鲁塞达的时候谈及波罗的海国家和莫斯科、北京的关系，会后两个人在总统府外面正式发表联合宣言。根据外丽社官网公布的宣言内容，法国表示在立陶宛承受施压，尤其是在中国关系的框架下面进行勇敢抉择而带来压力或者双边后果之后，法国和你们站在一起。马克龙说，我们应该持续行动，身为欧洲国家的一员，我们不单止应该团结，也都应该有统一的回应， 并且重申法国对立陶宛完全和不变的支持。在11月，立陶宛允许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之后遭到中共的多次胁迫，不单止宣布和立陶宛的关系降级为代办级，还多次用言语威胁立陶宛，说立陶宛会付出代价。但是立陶宛无惧中共施压，立陶宛外长表示要向世界展示抵抗中共之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国会有台小组主席以及国会议员，亦都在11月底组成联合访问团，赴台湾出席在12月2号到3号在台北举行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据悉，论坛的主议题包括国会透明化、信任和多元、 COVID-19 疫情因应、国会开放性、假信息应对、民主最前线、开放国会的机会与挑战等等。法广报道说，没有相称国际地位的台湾，在以前主要是举办台日、台美、台美日等等双边或者三边会议，现在就可以举办全球性的开放国会论坛，说明台湾民主的成功受到了国际民主国家的供应。近期中国网球名将彭帅事件引发的国际关注度日益高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在12月1号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包括在香港的所有赛事。同一日，人权组织体育与人权联盟亦都发声。体育与人权联盟代理执行长佛罗伦斯 Angela Florence 说，国际奥委会在有关彭帅提出性侵指控随即失踪这件事上面的作为既不负责任，亦都表露出对人权争议的了解过于浅薄。之前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彭帅进行视讯对话之后声称确认彭帅安全，但是国际社会普遍对这种讲法表示怀疑。11月30号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彭德 Dick Pound 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仍然表示彭帅状况良好。体育与人权联盟表示国际奥委会应该立即停止配合中共政府的打压策略，以保护运动员为重，履行该会的人权义务。人权观察全球倡议部主任 Minky Worden 说，国际奥委会应该效法国际女网协会，话俾中国知，如果彭帅同佢嘅屋企人仍然受到胁迫而唔能够安全自由咁发言，2022冬奥会就要异地举行。体育与人权联盟以及人权观察、幸存者大队、世界运动员协会以及其他嘅人权捍卫者，共同呼吁国际奥委会运用佢嘅影响力，确保彭帅的安全立即得到保障。世界报业与新闻出版协会12月1号宣布，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被迫停业的香港苹果日报从业人员获得新闻自由的年度最高荣誉金笔奖。据台湾苹果新闻网报道，颁奖仪式在线上召开的世界新闻媒体会议World News Media Congress 入面举行。世界编辑论坛 World Editors Forum 主席费南德兹 Warren Fernandez 在宣布得奖者的时候说，今年的金笔奖凸显了香港新闻从业人员的恐惧和挑战，亦都凸显了区域和全球面临更多钳制打压他们以可信独立的方式从事报道的能力。世界报业协会媒体自由委员会主席斯凡伯格Victoria Svenberg 表示，黎智英为了他的民主信念付出沉重代价，苹果日报体现的精神必须得以生生不息。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